他是这个教会里面第三届的牧者哈，那第三届第三位不是第三届，第三位的牧者哈，是感谢主。那我们知道圣友牧师呢，他这个据我对他的了解哈，他这个是生活哈，这个生活他这个操练哦。生命的操练都非常的有纪律哈，而且他是一个很会生活的牧师。太太还在英国读书，他自己煮饭，非常有规律，不仅锻炼身体哈，你看中年身材还可以保持得很好哈，锻炼身体，而且锻炼灵性哈。所以呢，他能够四年之内完成博士学位，也是因为他非常有纪律哈。那我们的子杰呢，传道就是因为受到圣友牧师的这个很会生活的影响呢，所以他去读神学院的哈。好，这是我们热烈拍手欢迎圣友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看到非常多的老面孔哈，非常的开心，但是也看到更多的新面孔，那就更开心哈。所以希望我们有很忠心的老弟兄姐妹，不是年纪老哈，就是说很忠心在这边敬拜上帝、服事主，然后带领好多新的朋友。所以新的朋友可能不认识我是第三届，对，第三届。曾经在这边有几年的时间，跟弟兄姊妹有非常非常美好。我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当专任老师。我就跟我的学生说，我说呢，牧会，我在龙潭牧会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甜蜜的一段经验，所以那是我很大的祝福啊。所以我现在在课堂里面常跟同学讲，我就说你要让谁成熟就送他去牧会啊，要让谁成熟就送他去做牧养工作。那我意思就是说，鼓励我们活水的弟兄姊妹，你投入在牧养、关怀、造就哈，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很不一样。刚才我们的诗歌唱到最后一首的时候说，我们感谢主，我们一生来愿一生来侍奉主。我就想到我的老师和我的希腊文老师周连华牧师，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他哈，今年95要进入到96岁。他是我15年前的希腊文老师，到现在96岁，每一天开着轿车，自己开车从他住宿还开到神学院来，然后还进到他的一个客座教授的办公室，每一天在那边忠心的做研究。哇，有一天我在学校附近的菜市场，然后在那边走在路上，他开车经过，哇，爸爸，哎，鹏，请上来上来。我说不敢，我自己走路就可以上来。哇，上去就跟我介绍说，你看看我的脚啊，踩刹车什么很灵活，好，然后你们好像不知道，我其实很灵活什么的。我真的非常感动的，真的非常感动。学校有什么活动，他就是忠心的，很早就会先坐在那个地方，研讨会忠心的参加完。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要求我们的其实不多，要求我们忠心。所以忠心一生来侍奉主，我也期盼我的生命真的。所以刚才介绍其实我没有那么，但是就是希望能够忠心来做好每一个角色哈。现在太太不在之后，忠心的煮菜哈，忠心的把自己活好，然后忠心的在每一堂课教好，把同学带到耶稣面前，使他们乐意而且享受他们的服饰跟装备。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也要来很忠心的来分享一段神的话哈。那我知道我们好像刚才有颁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灵修稳定，有纪律的来装备来学习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圣经所呈现的，因为圣经有很多故事，很多的讲，很多的这些的记载，每一天跟神的道进出打交道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再一次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段神的话，然后我们思想主耶稣讲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内涵，可能我们过去在读的时候你没有注意看。那我想带我们在座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衷心的来看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我的题目是爱的戏剧，你去照样行吧。那我是从这一段耶稣亲口讲的比喻，耶稣设的比喻，耶稣讲的故事，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爱的戏剧。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25节，来，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读你宝贵的话语。主，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那样方便可以取得圣经，可以那样方便的可以阅读。主啊，今天早上再一次让我们用心而且聆听主耶稣你讲这段故事背后的含义。主啊，仿佛你就在我们当中，你来对我们说话，仿佛路加昨天晚上就写完，刚写完，今天早上热腾腾的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宣读你所讲的比喻。主，愿圣灵你充满我们，主啊，使我们苏醒在你面前。主啊，每一个人就是用听到来敬拜你。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爱的戏剧，这一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能从主日学教导，你从平常的读经里面常常你就会读到说，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大家都会背，对不对？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仿佛觉得说，啊，这个是爱的主题，是没有错，讲很多爱。但是等一下我要跟弟兄姊妹更深的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意涵，但是还是从爱出发。因为爱对基督徒来讲，爱是我们人生活以及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核心。那不要说我们先看耶稣。好，主耶稣他一生他都传讲爱，他自己他的教导他的生命都在表现彰显爱的生命，甚至他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他被钉，其实都跟爱有关，都是以爱为核心使得他上十字架。即便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他还怜悯他的妈妈，交代他最爱的门徒照顾我的妈妈，然后他也怜悯那跟他同钉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有没有？这段故事大家很熟。还有他也怜悯底下那些要钉他的罗马兵丁，怜悯他的敌人。这是对耶稣。那对耶稣而言，其实如果你仔细读神的道，你会发现我们要理解这一本新约圣经甚至旧约圣经，爱的命令也发挥着我们要解释律法的一个关键的功能。如果我们读经我们没有在爱的命令里面，你会发现你很多时候你不太能够深入了解。那爱的命令也是主耶稣他在世上当他在宣讲神的国快要来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要掌权必不能缺少的就是一个爱的因素，一个宣讲的元素是爱。所以我们常说爱的掌权不是这种架构性的组织性的政治性的神的掌权，它是爱的掌权。所以我们那样乐意要在爱当中被上帝来掌管，是这个原因，跟外面的被掌管是不一样的。那不论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婴孩或者是童年受的接受的爱都在塑造我们的个性。我印象非常深刻，以前在这边牧会的时候，有时候周末会有孩子跑进来， 有时候观察他们的眼神，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家庭，尤其因为那时候孩子志轩还在这边读小学嘛，同学会跑进来，有时候跟他们互动就会感觉这个孩子是不是在爱的家庭长大，这个孩子是不是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长大。有时候带孩子去买早餐，在附近双龙国小前面，哇，就看着一个爸爸真的当着我面啊，就打他的孩子的头啊，问他买什么，只是迟疑一下没有回答，他就打他头，你猪头啊，你不会回答啊。哎，我其实心里很难过哈，所以我们就会观察以孩子的眼神，就看得出来说，有时候孩子有惧怕感，跟你保持距离，眼神闪烁，他没有安全感，其实都是因为他没有在一个爱或者是有爱环境，就影响了这个孩子哈。所以当我们陷入苦痛、无助、迷惘的处境的时候，帮助你我走出这种处境的是什么？其实是爱，不是教导啊，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陪他，我们听他讲，我们让他感受到爱，就让他有动力可以走出来。所以也许接受到的爱不够完整，但是这些爱都在塑造我们的自我个性，是不是？所以我取了一段，在第十三世纪有一个西班牙的一个赖雷蒙大臣，他后来到北非穆斯林区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士，他曾经写一个简单但是很核心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不去爱就白活了，不去爱就白活了。他把活着跟爱画上等号，因为活着就是要去爱，缺乏爱人格是不完整的。活着不是为了事业赚钱，甚至活着不是为了只是侍奉，活着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因为这样，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真正的爱的关系，只是有人找错，有人找对，有人走出不同的路。总之我刚才的前言说明了，爱是生命的规范，可是爱到底是什么意思？爱的真实体现是什么？我们真的懂得爱吗？我们真的每天都可以具体的表现出爱吗？其实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哈。所以容我跟大家整理一下，在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有对爱有三种发展出三种不同的解释跟定义。第一种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牺牲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常常听到 agape 有没有？就是一种简单说就是不求回报的，不求任何也不设任何条件的爱， agape 的爱。通常我们说是上帝给人的爱， agape 不求任何回报，不求任何条件。第二个爱就是相互的爱，彼此相互之间的 mutual love。 也就是说我们读的圣经，我们所认识这位上帝，其实上帝是会关心我们怎么回应他的爱的。上帝很渴望他的儿女对他有爱的回应，即便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上帝，可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坐在这个地方，也许心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哎呀，下午要去烤肉，肉还没买好啊，这个天气不知道怎么样啊，下雨，哎呀，你整个心思都在那个地方。上帝很 care， 上帝会觉得，哎呀，我的儿女能不能专心来听这个道来敬拜。所以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人还在魂游向外的，赶快回来，因为上帝好看重你坐在这个地方仔细的来从这段神的道里面来回应他。上帝渴望我们爱的回应。我刚刚上一堂也讲说，我因为儿子在国外，有时候我真的好想跟他联络，他课也很忙，哇，活动很多，社团什么的。有时候在脸书上他赖一个赞一下，我就觉得，我就说为父的心花怒放。哦，我们这周很多有爸爸妈妈在这边的孩子在国外读书，可以体会我那种心情啊。他稍微第一点点小小回应，我就觉得我一天我就觉得充满盼望。哎，真的，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我就这样去想上帝对我们也是啊。我们其实稍微回应一下上帝，愿意为上帝调转一下脚步，其实我们的神很开心的。 OK， 这是第二种相互的爱。第三种是平等的爱。平等的爱就是把基督教信仰的爱定义为平等看待， equal regard， 平等看待。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同等的重视每一个人，不论他有什么特征， 他有什么行为优点，甚至能够对我做什么，我们不管这些，每一个人只要是人，我就平等对待。好，这些都是我在学校伦理学课要花一个学期谈的，我不可能今天早上来谈。这几种解释的角度都提供了各自的洞见，但是也都只是选择一个或强调了某一个重点，其实没有把爱，圣经里面爱完完全全的描述的清楚或体现的完整。爱不仅只是一个单一的原则或单一的，像我们看见这个单一的解释，好像我们刚才唱歌，我们基本上是一个 key 在唱。爱更像是一出复杂的戏剧。为什么题目叫爱的戏剧？因为不同演员的性格角色参与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剧情，即便同一组戏，不同的演员还是会发展出不太一样的这个情节，甚至元素跟动力在里面。所以它是复杂的，可是它仍然有一个线索可循。所以我今天我想透过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熟悉的经文，我们来理解爱的真谛是一出解救的行动，一个解救的行动，这是一出名画哈。解救的行动好像是一出爱的戏剧，可以看得到，这其实有两个人，这里有一个人，这里有另外一个人，都走去了，最后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然后救了这个受伤的人哈。我们希望透过在等一下，我透过四幕剧，剧中一幕一幕的展现，我们盼望能够避免掉一个单一的，刚才是单一的解释这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也盼望不至于说把爱说成是哎呀爱啊，就是意味着很多事情了，爱没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或解释的。我想圣经并不是要我们这样做，甚至到了后现代觉得爱哦，你认为的爱就是爱了，我想不是这样子的。耶稣的比喻，刚才我们读了耶稣的比喻，耶稣的比喻应该要被看作，可以被看作是在历史生活处境当中的一个行动戏剧。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比喻其实本来不是来编写给你个人阅读的，你关起门来自己阅读的，它是提供给人公开朗诵的戏剧。这个公开朗诵的过程，透过耶稣讲这个比喻，让我们这些所有的听众都变成演员，他邀我们，不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已经在舞台上，我们在世界的大舞台上面有你的角色在扮演着。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这些听众变成演员，要求我们要亲身参与，然后用新的角度来观看，然后要求我们进一步委身实践其中在比喻当中的教导。所以当你坐在那边看戏，跟你上到舞台上面来参与的时候，那是两个世界。所以按着今天的主题，我们可以说爱的戏剧，基督信仰的爱，它的中心所指向的是谁？耶稣基督的戏剧，耶稣基督的行动，就是爱的典范。爱这个词的背后是一个拯救的，是一个解救的戏剧。好，弟兄姊妹，首先我要跟大家来思考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对，我们常抓到这一段比喻是啊，谁是我的邻舍呢？对不对？我们讲到的题目也定为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你要回答这个问题，里面有几个线索，这个答案就指示着第一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我们要怎么爱一个人，爱怎么爱，我们应该爱什么样的人，总要有一个对象，我们要爱什么样的人哈。所以这个是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在我们整段的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所以我接下来用四幕剧我们来阐释这个核心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的道可能你不是只有听，你必须参与跟我一起来思考，才能够真正来听懂耶稣讲什么。第一幕，爱是什么？爱呢，是以怜悯来观看，然后走进受捆绑之人的，那些有需要之人的处境当中，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是他者，The other， 他者的处境当中。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仔细，不管你用手机用圣经哈，看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词汇。经文里面有一个看见说，有一个祭司看见那人，然后就从另外一边绕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看见那人，又从另外一边绕过去了，都绕过去了。可是圣经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就怀着
怜悯的心看见那人，走到他的身边，他说什么？就动了慈心，有没有？还有印象吗？圣经说就动了慈心，特别在33节那个地方，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是怜悯的意思，而怜悯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是直觉，是那种 gut feeling， 就是一种很直觉。在这边我们看的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情感的反应，以及带出戏剧性的行动。你走进他者的处境当中，我知道直接传道很会演戏，我邀请直接传道上来跟我配合一下哈。怜悯，我们把这个演一下，麻烦你站个地方。这个人是被打得半死，那个受伤的。好，你现在从这个地方走过来，饰演撒玛利亚人，尽量演哈，我边讲边演哈。他就看见他，怀着怜悯的心看见，怜悯的心看见，怜悯的心看见，便走到他的身边去，走进他的身边。强烈情感的反应，强烈的怜悯，带着戏剧性的行动走进他的处境当中。好，我们给他鼓掌一下，他演得太好了。好，谢谢，不愧是我们直接传道哈。在第十章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第十章31到33节，短短两节经文里面，其实有几个动词在圣经的原文或者英文也有那个前缀词，图像化的表达了这几个动词的反应。离开 anti 走进 pros 走进哈，离开走进，离开走进。在这些动作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关于怜悯，什么是怜悯，怜悯到底是什么呢？怜悯的本质的线索，怜悯就是什么？驱使我，好像刚才直接传到眼的，驱使我走向他者，是有走向他者的行动，走进那个有需要的人的处境当中。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第一个祭司，好，刚才图里面，好，远远的走过去，彻底的退，一路退到路的另外一边，跟那个有需要的人保持距离。照理应该走过去，是不是？可是圣经看见就是保持距离。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哦？有需要我们保持距离。第二个描述的是利未人，可能走得近一点，仔细看一点，可是之后还是从那个受伤的那个人怎么样旁边绕过去了。刚才我读经的时候特别强调绕过去了。非常不同的是刚才我们演出来的那撒玛利亚人的回应，用怜悯的眼光，刚才演的深不深刻？怜悯的眼光哈，看见那人并走向他。所以主耶稣在强调这个故事里面强调怜悯走向需要，并与那需要认同。怜悯是走向需要。注意看，等一下我们都不是感觉哈。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读的经文，主耶稣讲故事，主耶稣是最会讲故事的，所以你如果要讲故事你学耶稣。耶稣他形容好戏啊，为了要强调的果效，他形容说落在强盗手中，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扒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哎，主耶稣讲故事讲到这边多了这一句，第30节里面所讲的这一段哈，耶稣在这里要强调那个被丢下然后又半死人的无助跟脆弱。他不仅是有需要，他更是根本没有无力自救，他没有能力来救他自己。所以这是有一点背景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当时的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族群的成员，好像你要成为我们活水灵粮堂的成员，那我们呢教会，你要成为我们教会成员，我们有一个服装，好，我们有特定的服装，你要穿制服，然后呢我们也有特定的言语，在当时他们每一个族群有自己独特的服装跟语言，被脱光衣服，然后昏迷不醒，不能说话，除了是那个人的羞辱之外，更表达了这个人不能说话，他语言还在吗？不在了。被脱光衣服了，他被辨识的服装还在不在？也不在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认出那个人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宗教的团体或者是哪一个族群，也因而这个人就丧失了该所属的群体成员的帮助跟效忠。所以为什么耶稣在30节要讲这一句话，在当时的信众一听就知道， 哇，这个很严重啊，第一个不能说话，第二个衣服被扒光，认不出来的，要伸出援手都很困难，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地理环境，如果大家有机会存一点钱到圣地去参观旅游哈，地势高是在耶路撒冷，然后沿着地势低的，特别是沿着约旦河谷哈往前走，我是大概17、18年前去了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哈。高，然后前往耶利哥，这过程要穿越一大片渺无人烟的一个旷野，听说到现在这条路上面还常常有一些的土匪出现，如果有人遇到抢劫，而且连衣服也被抢去，而且身受重伤，弟兄姊妹，被匪徒丢的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出现相助，他会怎么样？他的下场凶多吉少，对不对？凶多吉少。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怜悯人，特别是怜悯那些被怜悯的被受捆绑的，那些无权无势的而变得脆弱跟受压迫的人，这一直是圣经的信息啊。因这些人得不到正义的一群，所以怜悯爱跟正义常常是要一起讲的，一起思考的。所以爱会特别看待那些受他人奴役或者是被自己的罪所捆绑的人，这是主耶稣在这边教导里面特别讲。那爱不只是无边界的，好像爱，我们常说爱是无边界，那其实还有点空洞。主耶稣讲爱，爱是要走进那些贫穷的人、被厌弃的人、被捆绑的人，这是要突破界限的，在某一种意义上是包含了所有人，但是重点是放在那个急需要被解救的人。所以耶稣来解救正是那些迷羊、那些患病的、需要找医生的。所以基督耶稣的信仰是以怜悯来观看那些被捆绑有需要的人，并进到他们的处境当中。我引用了英国的圣公会一个主教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很动人。他说，唯有啊，基督徒愿意走出你原本的生活圈，把自己放置在怀疑者的困惑当中、提问者的问题当中、迷失者的孤独当中，你才是在谈论跟传扬这个信仰。所以如果有人提问质疑你的信仰，你不会说啊，这个没有信心啊，离我远一点啊，这个小信啊，这个不属灵。若是这样，你其实完全走相反的路。越是这样的人，其实你越跟他同在，他越迷失、越迷惘，甚至有时候挑战你的信仰，他越需要你在他的旁边陪伴他，而那个处境才是真正在传扬信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幕，让我们看见爱以怜悯的心观看并走进他者的处境当中。第一幕精不精彩？好，我们看第二幕，四幕很快。第二幕，爱是什么？爱是施行解救的行动。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用了很多字词来强调9个怜悯的解救拯救的行动，而且在34到35节两节而已哈。我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要再次请出我们的最佳男主角直接传道来配合我，来把这一段来阐述一下，来诠释一下哈，特别是动词的部分哈，帮我演出来，特别我加强的时候你就特别加强哈。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倒继续倒，包裹好了，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好，自己想象一个牲口，哎，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好，第二天怎么演？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好，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好，非常，我们再给他掌声鼓励一下。演得真好。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解救人摆脱捆绑所需要的行动，我讲的是需要的行动，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需要做的，刚才我们直接传道帮我们演出来的，伤口必须要得到清洗包裹，然后奄奄一息的根本就不能行动的，他需要代步工具，他也要接受医疗护理，而这个护理需要付代价。所以 解救的爱要求要有行动，而不是流于感受或者是心态。直接传道如果在那边说，哎呀好可怜哦，哎真可怜哦，哎呦好可怜哦，讲完之后，哎呦为你祷告，主啊解救他，然后人就走了。假设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主耶稣在这边要讲的。解救的爱要求要有行动，而不是流于感受跟心态。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在经文的头跟尾，故事前后都有一句关于做的命令。其实25节就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耶稣解释到28节说，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然后讲完故事了，在37节又说，你去照样行吧，就是照样做吧，照样 do 吧。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因为问题是什么，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不是来说，耶稣你跟我解释什么是爱，他是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以至于后面耶稣的故事讲出你要尽心尽力关于爱。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其实真正的主题不是讲爱，还在讲永生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接受主权，基督的主权就是承受永生，真正的意义就是怜悯，是某一些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行出来的东西。哎，这跟我们以往听到永生，好像我们在探讨永生，我们在想永生，我觉得现在更实际，道成肉身一点来思考，永生是我们怜悯要行出来的东西。其实不难，对不对？永生不是那么远，就是待会我们散场之后，某一些你要行出来的东西，就决定我们能不能承受永生。所以当福音书在使用这一个词的时候，它在当作动词用，意味着 action 行动，行动。在撒玛利亚人跟祭司利未人的对照之下，耶稣设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一个受伤的躺在地上半死的，成了一个是否是真正的宗教信仰的一个检测，一个测试。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揭穿了哪一个宗教信仰是在信条上面或者是教义命题定义上面患的狂热症，天天坐在那边大头脑，哇这个解释这个解释那个，一个针尖上面能够有多少天使在那边跳呢？哇，这个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出现的哈。可是在行为上却患了贫血症，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它只是一味的关注着我们信的正不正确对不对，但我要说还是很重要，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我说只是一味的关注信的是不是正统信仰，可是对我们是否有正统的行为或者是行动却不太在乎。主耶稣要提出提醒跟纠正，这主耶稣在这边在第二幕里面，爱是什么？爱是某一些你要行出来的东西。我们看第三幕，第三幕爱是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透过这个故事要讲，爱是邀请人要加入一个具自由跟正义的立约群体。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立约群体。整个圣经教导拯救或解救得救恩，不是只是使人脱离罪，而是要带领人，也要带领人进入到立约的群体当中。我们都受过训练，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我们带人四律也好，哇毛毛虫也好，五色毛毛虫，带领人觉知信主了，你不会说啊你已经得救了哈，撒哟那那不管你了，不会。你一定会带领他说，我们教会我们有恩惠相遇，哇我们有什么活动，我们有小组，我们有爱宴，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有圣诞节，我们有跨年，很多，你就是要把他带进到神的这个立约群体当中，才算完成整个救恩的行动。上帝是这样，他不单是解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他还要救他们，带领他们穿越旷野，而保证他们不倒闭旷野，进到最后一定要进到立约的群体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不是只有传福音，还要带着他牵着他一路走到立约群体当中，我们的爱的行动才算完成。所以耶稣在故事里面强调说，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把犹太人扶上自己的肩头，然后再放上驴子送他到旅店所在的群体， 交给那个店主照顾。不但如此，那个撒玛利亚人还为他安排了将来的群体。为什么？他付了医药费，表明说等我回来，我会付清所有剩下的这些款项，为他确立将来的群体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好像讲说我回来再付你，这个是关键性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解救行动。为什么？因为这个行动就摆脱了那些使得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两造之间陷入到一种致命捆绑的敌视、隔阂、彼此孤立的一个处境当中。所以主耶稣讲的故事没有一个地方是需要被裁掉，觉得这个是最严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仇敌陷入到捆绑当中，需要在爱中被解释。那个仇敌不见得是真正的大敌人啊，说不定是你枕边人啊，说不定你的仇敌就是你办公室隔壁桌的啊，说不定你的仇敌是你自己，你不能接纳自己，你就觉得上帝没有把我造好，一直觉得不喜欢我自己，然后你一直处在这种敌视自己、隔离孤立的当中。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说出来，我们要从这种当中得解救释放。他透过这个比喻，耶稣要呼召犹太人要跟撒玛利亚人要成为一个群体。对于耶稣的听众而言，耶稣啊，你选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来担任那个善心人士、好心人士，哇，其实是很冒险的。其实对耶稣对第一代听众是很冒犯他们的，那他们听到也是很惊讶的，哎，你怎么会安排一个撒玛利亚人？当然这有历史背景，特殊历史背景。我想我们很多人上过课程都读过，犹太人跟这一群他们口中眼中认为杂种的撒玛利亚人有深仇大恨。犹太人那边他们甚至在会堂就是公开的咒诅撒玛利亚人，然后祈求上帝叫他们不得永生。哇，这种祷告。那犹太人也不会接受撒玛利亚人他们任何服事，像这种帮忙不会接受的。那撒玛利亚人也做充分的回敬。好，有文献记载公元前九世纪到六世纪期间，哇，撒玛利亚人曾经把死人骨头，请用台语念，死人骨头，西兰骨头，哇，西兰骨头比较道地一点，死人骨头骸骨撒在圣殿周围啊，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在敬拜外面很多死人骨头，玷污圣殿，要妨碍犹太人，他们不能守逾越节，逾越节何等重要，代表救恩的一个节期，使他们不能守逾越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社会民族的张力之下，耶稣啊，耶稣啊，你谁不好比？你随便比一个路人甲也可以嘛，你为什么要讲撒玛利亚人呢？可是耶稣特别安排撒玛利亚人，他就是要带出一个深刻的意义，这是一个邀请，呼吁人加入一个具自由的群体当中。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祭司利未人形成对比，祭司利未人他们就代表着当时的政治、宗教、社会统合在一起的一个建制、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他把麻风病人、把罪人、把税吏，甚至把当时的女人、寄居的外人、穷人、残障人士，这些通通排斥在这个系统之外。那最重要的排斥谁？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如果要跟撒玛利亚人，主耶稣说你们要合群生活，你就一定要学习容让他们有自由，按着他们认识上帝的方式让他们在这里敬拜，然后使他们融入在彼此的一部分当中，成为其中的生活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耶稣教导的他们要学习不要论断，不要为对方定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二节所教导，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主耶稣的话还在那边回响着。所以群体生活要求我们以宽恕跟恩典来过活，而不是以自我为义跟好论断。我们常说爱跟正义真的是分不开的哈。其实解救的爱创造出一个正义的群体，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勤读圣经的弟兄姊妹，贯穿整本新旧约圣经，你会发现上帝为穷人，为无权无势的人，为被放逐的人伸张正义，一直都是那个圣经讲的那个群体的一个特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检查我们教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特征，我们对于那些人，无权无势的穷人，被放逐的人，我们有没有特别关心他们，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上帝对这些人特别关注，是这个立约群体的特点，是我们的生命特点。所以哪一天如果教会已经不太关注这方面的，已经失去了教会的身份的认同跟特点。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指出来说，我们的仇敌也是我们的邻舍。因为圣经当中一切有关爱跟正义的教导，都意味着面对着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要跟以爱跟正义来对待。我知道这很不容易，但是这是耶稣的教导。那我相信耶稣讲了，我们要这样做，而且是可以做的。所以那个撒玛利亚人付给店主两个银子，然后立下契约，然后承诺我会支付那个受伤的人未来可能花掉的费用。弟兄姊妹，这个行动是作为一个示范，表达说怜悯已经进到那个受伤的弟兄姐妹的世界当中，而这个最后的行动是不可或缺的，不能说啊省下来不用做，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根据当时的法令，如果没有钱还债的人，他是可能沦为奴隶的，可以任凭那个店主来摆布他的。然后那个撒玛利亚人要确保这个受伤的他的自由，要确保他不受奴役。所以这是爱，爱的戏剧。第三幕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邀请人加入一个具自由跟正义的群体。我们看最后一幕，第四幕。第四幕爱是什么啊？主耶稣讲故事后面的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烈。他说爱是什么，爱是跟排斥人的人对峙，向排斥人的人提出挑战。耶稣讲这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要跟他的听众来对峙，英文说 confront， 面对面，指出他们对有需要的人的拒绝。我们说要过度强调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重要性是很难的，因为他太重要太重要了，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如果耶稣只是想要教导人说啊，我们要爱那落难当中的邻舍，其实那三个人，第一个祭司，然后他只要安排三个人物，哇，就够了，不需要特别安排一个撒玛利亚人。如果耶稣他想要讽刺一下耶路撒冷当时的那个圣职团体，他只要在第三个人物，弟兄姊妹注意听哈，第三个人物他就安排一个非圣职的人物，然后停下来，非圣职的犹太人停下来，然后救一个撒玛利亚人，也很激进了，谁不救，不能救撒玛利亚人，哇，仇敌杂种的，他只要故事里面安排一个撒玛利亚人，我就要救他，至少他还处下风嘛，我们犹太人处上风，不行，哎，很挑衅。可是主耶稣竟然为了要把撒玛利亚人看成邻舍，哇，就逼着当时的听众不得不停下来，然后也抗拒的说这不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说你讲这个完全不是我们理解的范围内，使得他们原有的生活秩序都乱了，对不对？使得他们整个的价值观彻底受到质疑跟挑战。主耶稣其实常做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常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 跟踪嘛，然后要试探他，然后叫他做对跟错。主耶稣你说啊，你门徒在安息日然后做了什么对还错，主耶稣常被逼到一个处境，就是要他做对错选择，可是主耶稣从来都不直接回答对跟错，他永远把这些眼光带到天上的眼光，带到永恒永世的眼光，重新看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这里也是这个情况，就好像上帝的国度突如其来的闯入到人的意识里面，要求那些既定的，那些犹太人既定的价值观，那些犹太人包含也可能是现在的我们，我们在做信仰的跟随者，既定的价值观，封闭的选择，预设的判断，以及既定的结论，主耶稣要挑战我们。所以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信仰，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带着这一些，我们有已经有自己的既定的价值观，我们有封闭的这些的选择判断都预设好了，结论了，有既定的结论。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在这边牧会的时候，曾经去探访一个久久没有来的一个妈妈，我就说怎么不来了，她就说啊，耶稣，她讲台语，耶稣都没听我的，耶稣都没有照她祷告的成就，所以她就不来了。我后来当然在细谈，我才知道，我也很谦卑来问为什么哈。其实我就发现很多人其实只是把妈祖观音福德正神重新换一尊，换成耶稣这一尊，但是他敬拜信仰信念完全是原来那一套，等于是换汤怎么样不换药。所以当耶稣没有照他既定的判断既定的结论预设的这些选择，他就不来不跟随了。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耶稣基督来跟这个律法师对质，这个对质是很强烈的。所以当耶稣问到律法师，到最后讲完故事了，第36节圣经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如果弟兄姊妹你是律法师，你应该直接回答什么？是谁？大家还在吗？应该是谁？撒玛利亚人嘛，对不对？可是圣经给我们答案是什么？是什么？是说是怜悯他的。有没有注意，他不是讲撒玛利亚人哦，是怜悯他的。让我回到剧场好不好？如果我是导演，好，安排一个演员，那演这一段，我演律法师。好，主耶稣说，你说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说，是那个撒，是怜悯他的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里面有一点戏剧张力吗？连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他都没有办法直接念出来，因为实在是仇敌，他不是我们的，不愿意不屑从他的口中里面直接讲出来，只能间接的说是怜悯他的。或许我不知道，没有人这样去读，但是至少我在戏剧的角度，我读到这里面的张力，主耶稣面对面的对质是很强烈的。也可以说这一个故事，撒玛利亚的比喻是一个范例，一个典范的故事，借着这一个典范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教导，是不是说啊，我们要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而是说上帝国度的来临就如出人意外的逆转。为什么讲逆转？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一段经文的第一节一开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吗？所以这一段讲的问题是关乎如何承受永生的问题，不是说耶稣你给我解释什么是爱，是关乎如何承受永生的问题。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现实的，也蛮严重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神的话，你会发现耶稣的比喻啊，每一个比喻里面可以进天国或可以先进天国的，哎呦，都是我们的仇敌啊，还有那些被放逐的人。今天我们读到的撒玛利亚人、税吏、贫困的拉撒路、穷人、残障人士、瞎子，很显然，我觉得这里很重要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以国度性的眼光、末世性的眼光来跟我们对质，来跟我们跟随着对质说，来挑战我们说，这个国度将来这个国度收容了你们的仇敌哦。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上帝所爱的人也是我们必须去爱的人。一开始还记得那个核心问题吗？谁是我的邻舍？我说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里面的暗示，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爱，以及爱什么样的人，还记得吗？一开始的核心问题啊。所以上帝的国度就像怜悯人的撒玛利亚人，他在实践着，他在展演着拯救的爱。如果我要承受永生，我就必须有所行动，好像撒玛利亚人所做的那样去做。我们要再次故事当中的两节经文前后，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讲完说，你照样去行吧，你照样做吧。所以基督信仰的爱不只是一个态度或者是感觉， 不只是态度或感觉，而是一个行动，而是一个行动，而且是涉及全人的行动。其实这种行动的爱在登山宝训里面展露无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讲到，耶稣说你要为仇敌祷告，有没有？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那也是为仇敌祷告的一个行动。甚至第七章那边还有讲到说，你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们，那个待就是怎么样 do， 怎么样待你们，我们也要怎样待别人，那个待也是 do 做的意思。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其实把这整个信息的核心也都带出来哈。因为仇敌就是让我们陷入到一种捆绑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仇敌，事实上你人在捆绑当中。但是那个仇敌是谁，你需要把它找出来。这个捆绑是一种恶性循环，是一种敌视，是一种憎恨，你走不出来的，你必须要打破，你必须要像耶稣在这边讲的，你必须要破除这个捆绑，走出这种敌视。所以最后耶稣他不仅用比喻来讲这个故事，他自己更成为那一出剧，实际的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用十字架眼光来总结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段耶稣的故事。十字架我想大家非常熟，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有十字架的救恩能够坐在这里。十字架是上帝在基督里面爱的示范，是爱的示范，把十字架放在道成肉身的语境的里面，也就是说上帝向我们显明爱，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肉身，进到我们这些受捆绑的人的处境里面，像我们一样经历人生，像我们一样受苦，甚至在十字架上面进到我们常常悖逆犯罪来抵抗上帝的这种处境的当中。可是上帝怀着解救的爱，就向我们这些受捆绑的人来施怜悯，我们今天一直讲的怜悯，拆毁那个由我们自己手所造的，我们跟我们人之间的，我们跟神之间，甚至我们跟自己之间，我们建了一个很厚的墙。可是主耶稣拆他的独生，上帝拆他独生子主耶稣来到世间，成了肉身，进到我们受捆绑的处境里面，穿越了这一道厚墙，使我们借他得生。圣经说，上帝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所以十字架本身也很极力的就着是第四幕讲的，就着我们的罪跟悖逆来跟我们对质，向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提出一个生命信仰的挑战。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明白说爱也包含着对质的话，可能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会很轻忽那跟我们的罪对质的行动，觉得这不是爱，爱不是这样，那你就把上帝看成是圣诞老公公，那这不是我们的信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爱也包含着对质，我们就会稍微被责备了，稍微不顺利，你就把上帝看成是审判官，跟上帝原来那怜悯人的爱人的上帝的形象是割裂的，我们就误认了，我们就不认识上帝。上帝的爱不是好来好去的，上帝的爱带着对质，带着挑战，为了更深的爱。所以上帝爱的戏剧使我们更整全的活在这爱的行动当中。而当弟兄姊妹，当我们体验到爱的戏剧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在某一个时刻，你会经验到对质，一种来自于上帝对我们生命的邀请跟挑战。如果我们永远读圣经，翻到圣经都是哎呀平安啊，哎呀喜乐，哎呀赐福啊，哇哈利路亚，如果你一直读经都读到这样，其实我们还不够成熟。如果有一天你读到圣灵光照，啊，这真的是神对我的责备，然后你很深的悔改，很深的对质，你觉得自己被道光照之后，觉得里面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是需要被更新的，那表示你真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了。因为上帝爱我们才会这样光照我们，要不然他就离开我们了。所以他要我们挑战我们，叫我们突破界限，进入尾声，用生命行动来彰显展现爱的真理真谛。要不然我们就是逃避真理，否则我们读圣经你绝对是逃避真理，你永远只是一个听众，跟永远保持，我这是舞台，那边是观众席，永远保持一个距离的观众跟听众，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主的门徒。我觉得这主耶稣邀请 讲比喻邀请我们。所以爱不是只有头脑的理解活动，爱是一场行动戏剧。我再一次恳求主圣灵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话，这么熟悉的比喻，让我们再一次聆听耶稣讲，重新来反思爱的真谛。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每一位，没有一个人是听众跟保持距离的观众，每一个都是演员了。我们用新的角度来观看，亲身参与，然后进一步委身，用行动来实践爱的教导，充满怜悯的行动，进到有需要的处境当中，马上要来恩惠相遇嘛，哈，哇，我们人人步道落实关怀，跟我这个主题很贴近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委身的话，用这样的行动委身，我相信主耶稣会非常满足我们，而我们也会因此更加喜乐。好吧，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是活出爱，我的道其实还没有讲完，这个道讲不完，而且不应该讲完，这个道接下来要跟弟兄姊妹换你们去讲，我们离开这个会堂，换我们开始去讲，而且是真正高潮的开始，在不同的场所来讲，我们活出这个信息，用生命来宣讲神的道。所以我说这个道是讲不完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活出爱，然后来深思今天的信息。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做出来。
是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更深的来唱，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是因为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
活出爱。我们再讲一次，来，耶稣的爱激励我，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请事情轻轻地帮我们谈，我们有一些在主的宝座前个人的回应。主耶稣真的常常要挡下我们急促的脚步，因为我们太忙太忙，我们非常忙碌。愿今天早上圣灵透过这篇道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有时候预备要接受上帝的差遣，你要暂停自己手边的工作。有时候上帝会像阻挡那祭司和利未人的这样阻挡一样，他会阻挡我们的去路，要我们搁置自己的计划。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忙，哇，急急营营忙啊，团团转，我们对上帝的呼召差遣我们是视而不见，反正我们忙着自己认为哎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祭司利未人从落入强盗人手中的旁边走过去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从神的道旁边走过去，从上帝对我们为我们树立的十字架旁边走过去，可是那十字架正是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摆在我们前头的不是我们的道路，乃是神的道路。我求今天早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事，我们委身在上帝挡下你道路的那个有需要的一个神圣的呼召里面，不要再从这个神圣的呼召旁边走过去，让我们走向那个呼召，走向那个呼召回应，好吗？一点点时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亲身有声无声向主来祷告，说主啊，谢谢你，我听见宝贵的道了，我在这里，你再一次对我的心说话，差遣我，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是的主啊，
谢谢你，
主孩子在这里，主你打开孩子的心眼，敏锐眼，你有时候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拆了那个受伤者放在我们的前头道路，主啊，使我们停下脚步，你使我们停下来，你使我们不顺利，主啊，你挡了我们出路去路，原来主你有更高的呼召在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不再错失了这样的机会，不再从这个道旁边走过去，主啊，让不再让我们视而不见，耶稣谢谢你，主啊，原来你是那样的，主啊，看见我们需要在爱的当中回应，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圣灵再一次光照孩子，再一次光照你的教会，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位置，这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再只是为自己活着，好多好多的需要在我们的旁边，圣灵助我们一臂之力，主啊，拉拔我们，打开我们的眼光，主啊，使我们认识原来在你的里面有那样丰富的呼召跟责任要交托给我们，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我恭敬的将活水灵粮堂每一位弟兄姊妹，我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站在这里，坐在这里，一个一个都是你所创造的，主啊，你比我们自己更认识我们，主，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主啊，主啊，你的心意，主啊，大大的高过我们的心意，主，而且是最好的心意，主啊，使我有信心说，主，我在这里，再一次呼召我们，再一次来差遣我们，谢谢主，你挡下我们的道路，谢谢主，常让我经历不顺利，谢谢主，有时候让我知道，哎，这条路走不通，原来主，你把有需要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再一次让我回应你说，因为我是特别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独特，主啊，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那样的呼召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参与在这个国度建造的计划里面，在爱的行动的里面，爱的戏剧的当中，使我有一个角色，使我有份，主啊，你调转我的眼目，调转我的脚步，主啊，使我不再汲汲营营的只是为自己的生命在打拼在打转，主耶稣，让我抬头仰望你，主啊，知道你已经为我设立十架的呼召，主，你在我的前头道路已经立定命准命定，那最丰富的生命是哪一条方向，主啊，迎接我，让我迎向那个呼召去，谢谢主，透过这么宝贵的经文，主，让我知道，主，我们没有被你撇弃，主那样爱我们，主，即便我们有时候被你责备，主，我们有时候被你来质询，主啊，被你来对质，都知道，主，因为你要用我们，主啊，因为你至高的旨意要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耶稣，何等奇妙，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能够来听见你的话，来遵行你的话，垂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再次把副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把副歌来唱一遍，来，耶稣的爱激励我，不是你自己的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展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相信 主爱，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一起低头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而且我们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永生。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爱弟兄，我们就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没有爱心的仍在死中。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好邻舍。主啊，我们真的带着怜悯的心，主啊，我们靠近那有需要的人。主啊，这些需要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同学。主啊，是的，主啊，可能是你主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能够来走向他们，靠近他们，停下我们的脚步。主啊，带出我们的行动，不管是陪伴，不管是鼓励，不管是付出扶持医治。主啊，你看见许多人，你就怜悯他们。主啊，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肠，而且将这一份爱活出来。主，我们谢谢你，因着怜悯我们愿意付代价。主啊，因着怜悯，主啊，我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金钱，主啊，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神你就是爱。主啊，凡是有爱都是从你而生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被你来管教。因为主啊，你说主啊，儿子管教是儿子所共受的。主啊，管教是要叫我们得着益处，管教是要叫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主啊，能够与主你的圣洁有份。主啊，面对管教，让我们能够降服。主啊，主啊，透过这些，主啊，你的面子，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来顺服。或许在当中我们不觉得快乐，主啊，我们甚至觉得愁苦，但是我们经历这些，我们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平安，就是义。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来。哦，主啊，真是活出那个爱。主啊的使命，爱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弟兄姊妹们，末祷后散会，若是你有特别的需要，想要我们同工来为你来祷告，你可以到台前来。愿上帝祝福大家。
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 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